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内容包括：白宫宣布推迟决定是否对欧盟等征收钢铝关税；以色列情报称伊朗掩盖其核项目，白宫则表示以色列的情报有说服力；北京对台湾剑拔弩张，美国关注美中台三方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白宫星期一宣布推迟三日前决定是否从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在美国决定本星期与中国展开紧张贸易谈判之际，这一决定避免了美国与欧洲盟友首先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今年3月，川普总统宣布外国进口的钢铝产品重创美国钢铝产业，进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因此宣布计划对进口钢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美国后来对一些盟国实行了豁免，但美国除了与韩国达成最后协议之外，其余的豁免都是临时性的，到星期一午夜到期。上个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后访问华盛顿，两国推动美国给予欧盟永久性的钢铝免税关税豁免。华尔街日报援引关注谈判进展的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欧盟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欧盟不愿意接受出口配额，认为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欧盟曾经威胁说，如果美国对欧盟征收钢铝关税，欧洲将对哈雷摩托车、波本酒以及牛仔裤等美国知名产品征收关税。白宫星期一晚间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颁布两项宣布批准对依据232条款所计划征收的钢铝关税进行修改。声明说，行政当局在原则上与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达成协议，协议细节有待最后敲定。行政当局还把与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的谈判最后延长30天。此外，行政当局还与韩国进行钢铁打此外行政当局还与韩国就进行钢铁达成了最后的协议。协议的纲要之前已经有美韩贸易官员宣布。白宫的声明说，在所有的这些谈判中，行政当局把重点放在限制进口、防止转运和保护国家安全的配额上。在另外一方面，白宫星期一早上宣布，财政部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总统经济顾问库德洛、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等白宫经贸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星期四开始访问中国，讨论美中贸易问题，以避免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之间展开关税大战。白宫赞扬以色列针对伊朗核武器项目展示的最新的情报资料，称这些情报资料是新的而且有说服力。不过华盛顿的官员还没有指责德黑兰当局直接违反了他在2015年与世界有个几个大国签署的协议。白宫官员们看了以色列情报部门获取的有关资料、图表、蓝图、照片和录像，并且在星期一晚上表示，他们看到的这些资料是真实的，跟美国过去多年来掌握的资料一致。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信息提供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详细资料，显示了伊朗努力发展可用于导弹投放的核武器。他还说，伊朗暗中大力发展核武器，并试图不让世界和他自己的国民知道，但没有得逞。 伊朗政权显示了他会使用毁灭性武器对付自己的邻国和其他人，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一个实况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情报资料证明了伊朗公然说谎，掩盖其正在进行的核武器发展项目。人们最初对内塔尼亚胡提出的最新指控并不热烈，一些情报专家和外交官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展示的许多情报资料是伊朗2015年签订核协议之前的资料。伊朗外长也发推文取笑以色列的这些指控，但是美国官员说，这些情报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特别是有关伊朗正在努力发展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斟酌是否不顾欧盟等国的意愿而退出伊朗核协议。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抱怨说，这些协议并没有防止伊朗进行弹道导弹试验，也未能迫使伊朗停止在叙利亚、也门、中东和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是一则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题目是北京对台剑拔弩张，美国关注中台美关系。北京近来对台湾摆出剑拔弩张，随时准备攻打的姿态，其中包括大力宣传中国军队轰炸机环绕台湾岛飞行，北京的这些大动作引起华盛顿的关注。下面请听报道详细内容。
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北京则认为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华盛顿虽然承认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主张北京和台北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二款明言，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都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多年来，美国政界和外交界以及国际社会都认为，与台湾关系法的这些措辞是美国含蓄地表示美国将会采取行动，阻止武力攻打台湾，强行改变台湾海峡两岸现状的企图。因此，北京近来不加掩饰的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也受到华盛顿的严重关注。鉴于华盛顿跟北京和台北是这种关系，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在美国政界、军界以及外交界和公众当中引起不安。在这种不安的时刻，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4月30日星期一发表美国马里兰大学美中台问题专家斯科特·卡斯纳教授的文章，标题是中美台关系动荡，以下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篇有关错综复杂的中美台关系的科普文，在这篇有关错综复杂的中美台关系的科普文中，卡斯纳教授解说了五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是一般的美国公众甚至是中国公众所不清楚的。他所解说的问题，第一个是台湾主权地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发生了演变。1949年在中国大陆内战结束之后，失败的国民党以及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了台湾，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了统辖中国大陆的政府。台北和北京一度长期都自称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是在1987年台北不再坚持这一说法，而是改称中华民国在台湾。如今中华民国已经演变为一个完全的民主政体，大多数台湾居民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虽然台湾的国民党依然称台湾是一个大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目前执政的民进党并不这么认为。二，美国不承认中华民国，但也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卡斯纳教授在这一部分里写道， 在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不承认中华民国。他写道，在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承认中华人民。对不起，在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承认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台湾，是中国的政府。但是在1979年，华盛顿和北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与中华民国断交。美国如今跟台湾维持着广泛的但不是官方的关系，华盛顿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这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只是注意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第三，中国领导人对台政策上面临得失难调的困难，北京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跟台湾打交道，其中包括使用威胁和恫吓来遏制台湾独立，在国际间孤立台湾，以推进北京所期望的台湾海峡两岸统一。北京不想让台湾安于不跟中国大陆统一的现状，尽管北京的恫吓遏制了台湾追求正式的独立，但是也在台湾民众当中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于是北京也使用胡萝卜吸引的政策，其中包括采取措施吸引台湾人才到中国大陆。然而过去的经验表明，北京采取经济措施引诱台湾的做法只是取得有限的成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适得其反。因此北京可以用来促统的手段选择有限，而以战争手段达成统一的选项则可能是代价极大，而且不一定成功，即使是没有美国的干预。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左右为难。美国之所以持续认为台湾安全涉及自己的利益，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民主政体，以及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考量。因此美国希望遏制北京攻打台湾。过去美国跟台湾的中华民国有正式的盟国关系，并在台湾有驻军，但美国在1979年跟北京建交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美国对北京的遏制变为更为间接的遏制，其中包括向台湾出售武器，并采取象征性的行动，如最近通过鼓励美国和台湾高级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以显示美国持续关注台湾。但北京有时候在美国表示支持台湾的时候会进行报复，尽管美国军舰访问台湾是否会触发北京的军事进攻是不确定的，但是北京有可能做出强烈的反应。因此美国官员判定哪个级别的官员可以访问台湾，向台湾出售什么武器，是否派遣军舰访问台湾，这些问题是否是好主意的时候，在这做出这种判断的时候，他们必须权衡这些措施所带来的遏制增强能否抵得上美中关系所遭受的损害。第五，美中关系恶劣不见得是台湾之福。总而言之，美中关系稳定有利于台湾，美中关系良好会促使北京愿意维持现状的稳定，即使美国不卷入台湾海峡两岸双方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也会给美中关系造成灾难。因此跟华盛顿关系良好会使北京在挑起台湾海峡战争的时候损失更大，这对台湾是好事情。各位听众，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卡斯纳教授对美中台三方关系的分析。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年多来以各种型号的战机以及军舰对台湾施压的做法已经引起美国的警戒。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川普政府采取行动，有所作为，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军事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联邦参议员柯宁及因霍夫上个月写信给川普总统，敦促他支持台湾采购 F-35B 型战机的要求之后，《华尔街日报》星期一也在一篇社评中呼吁美国政府对台出售 F-35 战机。社评说，空军军力是台湾目前最迫切的需求，台湾现在的空军主力是1990年代购自美国的144架 F-16 战机，其中又因维修及升级的因素，只有不到一半可以随时投入战役，因此台湾需要有新的战机来抗衡中国包括 F-35 在内的先进战机。社评提到，北京不断要求美国放弃台湾，去年底华盛顿一名中国外交官曾经发出威胁说，一旦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就会引发战争，不过这种威胁恫吓反而造成负面效果，让华盛顿对台湾需要更多武器，美台需要有更多安全合作以威慑中国的冒进形成共识。今年对台出售一批数量可观的战机，将可支持一个民主盟友，并降低台海发生冲突的机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台北总统府会见来访的美国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加耶哥，感谢他长期支持与台湾相关的各项议案。蔡英文说，这段时间来美国国会推动台湾旅行法已经成功立法，展现国会对深化美台关系的坚定支持，未来台湾将与美国持续发展更坚实的伙伴关系。自民进党政府上台后，中国不断加大对蔡英文施压，最近一段时间不仅在台海实施实弹演习，解放军更明指军机绕岛巡航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是用战机航机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国国际电视台上周将这段视频贴到 YouTube 上，对外宣传的用意不言可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天便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发布视频是为了强化他对保持台湾为其领土的誓言。除了军事压力，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压力也未曾松手，并且越来越严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星期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民航总局最近要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及美国航空公司不得在其网站上将台湾单独与其他国家并列，如果不在限期内改变，将移交网络安全机构惩处。台湾外交部也证实，中国自去年施压约旦政府，要求台湾驻约旦代表处更名，近期台湾原本的中华民国驻约旦商务办事处已改名为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这是继台湾驻厄瓜多尔、迪拜、巴林、尼日利亚等代表处改名后的又一个案例。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一说，中国外交部门近来加强打压台湾驻外管处，上星期台湾参加约旦国际城市节活动，又被要求移除在现场摆设的国旗，台湾外交部除了对此感到不耻外，也要再予以严厉的谴责。李宪章说，中国外交部继要求台湾驻约旦代表处更名后，又染指纯文化性的交流活动，这只会引起台湾人民愤怒，重伤两岸的和平发展，让两岸距离更为遥远。中国外交人员伤害台湾人民，并不会让中国变得更伟大。他说，要让中国伟大，只有认真看待中华民国独立存在的事实，友善对待台湾人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政府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同中华民国断交表示遗憾，称中国当局以巨额金元等金钱外交手段挖角台湾的邦交国，打压台湾国际参与的粗暴行径，深感不耻和强烈谴责，并强调台湾绝对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下低头。台湾在野的国民党表示，蔡英文政府上任两年不到就让台湾痛失三个邦交国，让台湾孤立成真，他应该对全国人民公开道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报复台独的一种举措，但中国试图以此胁迫民进党政府接受九二共识的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5月1号突然比例行的早上10点半提前一个半小时召开国际记者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基于维护国家尊严，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多米尼加的外交关系。外交部长吴钊燮说，中国继2017年6月挖走台湾的中美洲友邦巴拿马后，再度以巨额金元诱迫多米尼加片面断绝与台湾长达77年的外交关系，台湾对此致感遗憾。
外交部正告中国当局，其动辄以巨额金元等金钱外交之手段挖我邦交国之举措，以及其他打击台湾国际参与之粗暴行径，我国深感不耻，并予以强烈谴责。北京在外交上的蛮横作为，只会疏离两岸关系，侵蚀双方的互信基础，严重伤害台湾人民感情。
吴钊燮说，虽然在外交上挑战严峻，但是中华民国绝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下低头，将更积极联合世界上同台湾友好的国家努力奋斗，争取台湾应有的国际地位。吴钊燮宣布，从即日起，中华民国全面停止与多米尼加的双边合作及援助计划，并撤离大使馆及技术团人员。台湾总统府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指出，正当世界走向和解与对话，中国却反其道而行，持续在区域间升高军事压力，持续操弄所谓一中原则，造成区域及两岸紧张，称北京当局的做法已经片面冲击两岸和平现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1号上午发表严正声明，称两年来中国大陆在国际间恶意操作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多米尼加与中华民国断交，以此施压台湾接受其片面政治主张，称此种僵化零和思维与非理性的霸道行径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础与现状。我政府对此表达强烈谴责与不满，北京当局势必要为可能后果负起最大责任。陆委会的声明还指出，中共违背其和平发展承诺，长期以来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是造成两岸对立与区域不安的根源，更直接伤害台湾2300万人民之权益、福祉与期待。我们要求对岸立即停止对台湾极限政治军事打压的挑衅行为，也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大陆对台政治企图与错误行为。台湾民进党发言人古拉斯表示，北京当局逼迫多米尼加同台湾断交是刻意破坏两岸现状，是不负责任的行径。他呼吁，在多米尼加和中华民国断交之时，国内各政党不应该相互攻讦，操弄党派之争，应团结对外，共同面对这一艰巨挑战。不过，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指责蔡英文政府在执政短短不到两年，让台湾痛失三个邦交国，指出这已经不止外交死当，根本让台湾孤立成真。蔡英文政府愧对国人，让中华民国国际空间越加紧缩。声明要求蔡英文对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并且为错误的外交策略负起所有责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明贤说，即使面对中共持续在国际上打压台湾，但对比之下，过往八年马政府时代的弹性务实沟通，恰巧就是让台湾走出去与蔡政府让台湾坐困愁城的最大差别。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对失去长期友邦深表遗憾，呼吁蔡英文政府深刻检讨当前两岸与外交战略，有效防止后续的断交骨牌效应。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声明表示，台湾一半的邦交国都在中南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巴拿马、多米尼加的相继失守之后，中南美洲断交的骨牌效应恐将加剧，甚至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也不乐观。声明奉劝蔡英文政府认清国际现实，调整倾斜的外交政策，务实守护台湾在国际的生存空间。自从不承认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20号上台之后，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前国民党总统马英九在其任期期内与中国大陆达成的外交休兵不在，台湾的邦交国从两年前的22个减少到19个。在多米尼加之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先后断绝了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尽管台湾在过去不到两年里失去了三个邦交国，但这并不意味着雪崩式的断交潮的来临，主要是近期台海情势的反映，大陆整体对台施压的一部分。
因为近期像台湾内部有赖清德这样的一些比较台独言论的出现啊，以及美国频打台湾牌，都让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两岸政策不满意，所以就采取这个反制的作为。
王高成教授说，大陆反制台湾包括军事和外交，在军事上军机军舰绕台，频繁举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在外交上通过挖角台湾的邦交国来施压。他认为大陆用外交和军事手段保持对台湾持续的压力，要看后续两岸关系如何发展而定。王高成教授指出，马英九主政时期由于两岸关系的和缓，才有外交休兵的政策和结果，台湾的邦交国基本维持不变。他指出，如果台湾要防止未来邦交国继续丧失，务实之道只有回过头来改善和稳定两岸关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认为，大陆挖角台湾的邦交国就是通过外交困台，先用无足轻重的小国来报复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最近所说的他是台独工作者。
大陆对这个小国都下手，表示大陆的这些涉台人员呢，开始已经把重心呢，不只是放在外交战略上的大国或者经济上的重镇，他是放在小国身上，表示外交潮会开始大张旗鼓的攻打攻我们。
陈一新教授指出，尽管近期内不会出现雪崩式的断交潮，但至少会以相当可怕的速度进行。他认为大陆可能对台湾的邦交国下重手。陈一新教授还表示，随着台湾的邦交国减少，台湾总统未来出访的机会减少，也没有理由过境一些相关国家。此外，他还认为这是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的重大挫折。他说，最近蔡英文去史瓦基兰去访问，没有过境沿途国家，表明蔡英文新南向的重镇泰国、新加坡和印度都无法过境。陈一新教授警告说，如果中国大陆跟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信仰天主教的中南美洲国家的一批台湾的邦交国可能会纷纷跟台湾断交。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书范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多米尼加同中国建交的边际效益并不大，因为多米尼加并非是台湾邦交国中的一个主要国家。他指出，中国希望通过向台湾施压，希望民进党政府放弃台独，但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在这种情况，蔡英文更不可能讲九二共识，因为他讲九二共识等于就是他投降了嘛。他现在如果讲，他等于表示他已经完全投降嘛。我想任何人除了这种状况之外，大家都不太可能讲说九二共识吧。
丁书范教授指出，大陆希望蔡英文拿出勇气承认九二共识，但这种希望并不实际。
特别是从深绿或独派角度，就变成是说蔡英文所谓的维持现状对台湾也没帮助啊。你当你大陆拔掉台湾一个邦交的时候，让这些独派或深绿有更大的声音嘛，那么当然让蔡英文更难有所谓的跨出那一步的这个空间嘛。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认为，中国挖角台湾的邦交国会让台湾的老百姓对中国更加厌恶。他说，中国的对台工作到现在为止一直无法成功，最大的问题是说一套做一套，说两岸一家亲，却在外交上打压台湾。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蔡英文更加的跟美国站在一起，然后更加的对中共采取一个敌视的态度了。我觉得怎么讲，
范世平还表示，中国花了那么多的钱发泄其对赖清德我是台独工作者的不满，并非理性的反应和做法。台湾对多米尼加在宣布同中华民国断交前一个小时才告知台湾有关方面表示痛心和遗憾。不过多米尼加从2016年底就两度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被台湾列为邦交国不稳定国家。尽管台湾多方努力希望保持建交长达77年的邦交国，最后仍回天无力。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昨天刊登文章，标题是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文章称1948年5月1号发布的23项五一口号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也指出中共现在是新型政党。有分析称，中共这次纪念行为十分罕见，70年前的政治口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标等等都与今天的政治中国相去甚远。为什么中共会突然谈起70年前的老调？就这个问题，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五一口号大概每隔10年会纪念一次，所以第一呢，它可能是一个例行的活动，第二呢，这个在这一次呢好像调子比较高，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型政党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实际上他强调的是新型政党制度，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然后有各民的主党派协商，然后来做出决策的这么一个这个政党制度。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啊，一个是目前可能中共的国际处境不好啊，那么这个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再有呢就是中共现在他的这个在国内的统治呢也处于一种困境，也就是说这个社会非常的撕裂，各种的这个社会矛盾都非常尖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打出这么一个民主协商的这个旗号来呢，可能有助于改善中共的处境，至少他们可能自己是这么认为，但是实际上这个五一口号和这个和现在的中共其实这个中间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五一口号，你就可以看到五一口号的要点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要怎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么这个逻辑从哪来的，是从这个反对一党专政这个逻辑来的啊。那但是你看中国现在是不是一党专政，这些民主党派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个还是一种花瓶啊或者摆设，还是他们真正是一个政党？所以一个政党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啊，有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但实际上现在各民主党派，所谓民主党派已经被改造成就是一些个政府机关，然后呢他们领的也都是这个国库发的这个公务员的工资，他们的经费，他们的办公用房，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这个国库支出，那这样的话你很难说他们是一种真正的政党。那么这样的一种所谓多党合作的这个政治制度啊，或政治协商制度，其实隔当年是相去甚远。
那么政治协商制度是因为中共当年想从国民党手中得到权力，但中共在执掌政权之后规则又被改写，那么相对于国民党，中共的一党专制有没有进步呢？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
我觉得和当时相比，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还有退步啊！因为在当年的这个，且不说在那个民国时期、国民党时期，并不是所谓这个所谓一党专政啊。另外呢，当时那个，国民党从一开始也说得很清楚啊，他的目标是宪政啊，那么提出了个所谓这个三阶段论，先是军政，然后训政，然后宪政。啊，那么在他这个46年召开的那个国大会议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他党派也是有所参与啊。那么，而你共产党呢，他真的是个彻底的这个所谓一党专政啊。在共产党的，而这一点呢，甚至写进那个不但写进党章，而且写进了宪法啊。在这中间呢，其他的党派没有任何参与的这种可能性啊。尽管毛泽东本人，他也讲过就是这种话，所谓这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呢，在中共他一方面是党外无党，其他几个党像我刚才谈到的，就甚至连那个连摆设连花瓶都谈不上，另一方面呢，就是党内他也是强调这个高度的统一，这个要必须要这个现在就是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任何也不存在任何也没有任何这个派别合法存在的空间啊。那么尤其到了现在，那么习近平在19大以及在这个两会之后，更是明显的建立起一种个人独裁，和当年毛泽东相类似的这种个人独裁。那就此而言呢，那今天中共这套制度，它和当年国民党时期的制度，那是这个不仅仅是一般的所谓这个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且是有这个性质上的一种根本差别。那国民党的统治，那毕竟只能归为这个所谓威权主义的统治，而你共产党的统治呢，从在毛泽东的时期那自不待言，而在毛泽东之后，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现在呢，它是以更多的是一种所谓集权的统治。
那么与70年前相比，中国的劳动者概念和地位是否是得到了提升？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主编、荣誉主编胡平说：“
和70年前和这个国民党统治期间，中国劳动者的地位没有提升，甚至还有所下降啊。就单拿工人来说啊，至少你看现在很多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农民工。”那其实工人原来那很多都是出身农民，那过去怎么没有这种所谓农民工的说法呢？那你农民当了工人，人们就叫工人了，就不会再叫农民工了。那当然这其实就是一个户籍制度的问题。那么由此呢，当然户籍制度这方面近些年来当局有些松动，但其他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也就是你一个农民工进了城当了工人呢，你并不能享受到这个和成年人一样享受到同样的这个待遇，包括你的子女上学等等等等。那就这些方面来说呢，也就是说比起当年还不如啊。那这里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主要是所谓这个被认为是个工人的节日，那你看工人的这个地位相比呢，不但和民国之间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就是和毛时代相比，那么今天的工人也和当年有很大的差别。你看网上不是流传一个段子吗？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就这么写的嘛啊，这个谈到工人，本名是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的名词叫做这个低收入阶层，洋名叫蓝领，别名叫体力劳动者，亦称是弱势群体。外号叫蚁族，社会学定义是生存性生活者啊，政治学定义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的称呼是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叫下岗工人，民政部的定义是低保户啊，真的名就是穷人。那么现在又加了一个所谓低端人口，单单从这么一些这个名词，你可以看出来，尽管在名义上工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被列为是个领导阶级，但实际上呢，那根本就归为所谓低端人口，而且政治上认为是不稳定的因素。那么这个差别呢，我觉得那个就构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
那么香港的英文的南华早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是最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说中国是最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就是马克思主义他起码他是主张这个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啊，那么这个而且呢他主张阶级斗争啊，主张暴力革命这一套东西，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呢，这些东西都变成了对现行制度的一种反讽。第一呢，现在到底是什么所有制啊？这个你说是要么就是政治集团所有制啊，说的这个更透彻一点，就是说权贵集团所有制啊，真正这个掌控这个国家命脉的就是这些个权贵家族。那么所谓的这个公有制其实就是一个代名词啊，实际上就是他们化大公为大私啊，也就是说当年共产党说这个国民党搞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啊，但是现在你看共产党自己搞的是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其实他把全国的土地集中到这个掌握起来以后，中共自己变成了一个大地主，然后他又通过搞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使自己变成了最大的资本家。那么这个原来的这个这套马克思理论讲的这个阶级斗争，那么谁是无产阶级，现在实行的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有产阶级专政，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共的领导人都是高度的富有这些家族啊，那么到底他们还能不能算是无产阶级，真正受专政的又是哪些人啊，实际上你看到那些失地的农民，然后这些农民工啊，还有最近我们看到好像这个网络上也有，就是各地有很多这个吊车工人他们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然后我们看到去年年底有大量所谓低端人口被赶出这个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到底是谁在对谁实行专政，这点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了。所以现在你说中共的理论，我以前很长时间我就讲，我说中共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他的执政理论和他的这个在具体的这个执政中的作为完全是相反的，是背道而驰的。那么这么一种体制，这么一种荒诞的体制，你还讲什么不忘初心？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你当初宣传的又是什么？你宣传的时候那个是不是你的初心？你如果你有那个初心，你为什么现在执政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俄罗斯会更多的涉足南中海地区，并试图提高在东盟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继续同越南维持密切的关系。俄罗斯将把与中国相接壤的更多的远东地区划拨给越南投资者。虽然俄越联合开采南中海油气资源以及俄罗斯武装越南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但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正在获得南中海地区国家的欢迎，而且在当地的活动日益得心应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本届东盟峰会在新加坡召开期间，俄罗斯著名的官方智库几天前特别举办了会议，讨论俄罗斯如何提高在东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更多地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与越南的关系。这次会议由俄罗斯总统、国家机构和国民经济学院在莫斯科主办。会议的主办者认为，在西方制裁以及国际社会反俄罗斯声浪高涨的背景下，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等国却对俄罗斯持友好态度。为了对抗西方制裁，俄罗斯更应加强与东盟尤其是与越南的关系。会议主办方还特别注意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甚至曾邀请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这次东盟峰会，显示了东盟 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在对俄立场上与西方世界和欧洲大陆截然不同。与会者在谈到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时，也提出了与中国有所不同的立场。位于莫斯科的官方智库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古杰夫在发言中说，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必须应该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应与东盟国家共同磋商，采取和平手段解决。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2016年曾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了裁决，中国最近则在南中国海演习，同时举行了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展示军力。由于日本在越南的投资日益增多，日本与越南的关系密切，而俄罗斯与日本也正在走近。这次会议上特别提出了俄罗斯、日本、越南三方合作加强互动的概念。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越南不但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的好朋友，越南更率先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签订了合作协议，越南应该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桥梁和跳板。目前越南在俄罗斯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在越南的投资，而且两国贸易额一直在不断增长。与会者还表示，俄罗斯应该更多地推动与越南的民间外交，让越南社会中有更多的人为俄罗斯发声，俄罗斯应该招收更多的越南留学生。国家公派赴俄的越南留学生的配额数量目前已经大幅增加，现在已经达到了900人。与此同时，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最近表示，为了照顾满足越南投资者的需要，俄罗斯计划专门为越南投资者扩大滨海边疆区中的米哈伊洛夫超前经济发展区的范围，当地距离俄中边境不远，同时紧邻乌苏里斯克市，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双城子。俄罗斯在远东等地所设立的超前经济发展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滨海边疆区地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将向越南的一家大型奶制品公司提供当地22000公顷的土地，以便越南投资者饲养奶牛和建设牛奶加工厂等企业。负责投资的俄罗斯地方官员说，明年还将向越南投资人再追加提供28000公顷的土地。越南与中国的商业活动在俄罗斯社会所引起的反应截然不同，俄罗斯当地媒体都正面报道和评价越南投资以及官方向越南提供远东土地的举动，但中国商界在远东的许多活动时常被批评带有潜在的中国威胁，或是中国想吞并俄罗斯的土地。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莫夏科夫最近撰文评价俄越关系时表示，作为一股对南中国海地区没有主权要求的第三方中立独立力量，俄罗斯重返南中国海地区受到了中国以外的该地区国家的欢迎，尤其是越南的欢迎。而俄罗斯成功地平行发展既同越南也同中国的关系的举动，使中国在当地的外交面临挑战。他说，俄罗斯与越南合作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特别是俄罗斯大规模向越南出售武器的做法，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学者认为，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并没有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带来任何红利，但俄罗斯不支持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的任何一方，撇开中国后，俄罗斯目前在该地区的活动反而更加得心应手。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而中国却有不同的想法。罗克申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根本就不希望有中间调停人，中国不承认，也不希望看见在当地出现第三股力量。中国的策略是各个击破，分别与不同的政治方采取双边谈判的做法解决纷争。今年以来，俄罗斯国防部长等政府高官纷纷访问了越南。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访越时称，越南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 越南领导人三月末会晤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时也呼吁俄罗斯应该更多地关注南中国海地区的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4月24日就一起涉及中国公司涉嫌操纵对美出口维生素 C 价格的案子听取了诉讼双方律师的口头辩论。从法庭的听审情况来看，中国公司一方提出的法律依据似乎无法令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信服和满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这起诉讼，动物科学产品公司起诉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在联邦下级法院辗转了近13年，终于在2018年1月12日上达联邦最高法院，并且得到法庭的受理。法庭在这个案子中要解决的问题是，美国法庭对中国公司牵涉美国法律的行为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法庭听审的情况似乎对中国公司不利，有几名大法官暗示应该给予外国法律一定的尊重，但是不能尊重到美国法庭无法行使自己判断力的程度。布雷耶大法官对充分尊重外国法律的说法是否准确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总的来说，美国联邦法庭的近1000名法官对全世界192个国家的法律知之甚少。他说，如果这些国家的最高法律当局都跑到美国来递交他们的法庭之友陈述书，那么美国法官应该遵循什么判决标准才能不产生国际上的混乱呢？2005年，包括德克萨斯州动物科学产品公司在内的一些美国购买商起诉了以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为首的维生素 C 制造商和出口商。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美国公司起诉的理由是，这些中国公司涉嫌共谋操纵对美出口的维生素 C 价格，违反了美国联邦法律谢尔曼法的反垄断协议。但是中国公司反驳说，他们必须遵照中国法律的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和价格进行协调。2013年，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收到了中国政府支持本国公司的法律陈述书。法庭判决说，中国公司构成垄断，要求其赔偿美国公司 1.47 亿美元的赔偿。但是位于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2016年推翻了这个判决。川普政府则批评这个判决对中方的法律陈述过于恭敬。博伊斯·希勒和弗莱克斯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迈克尔·朱里安·戈特利布是代表动物科学产品等美国购买商提起诉讼的首席律师。他指出，外国公司向美国出口其商品必须接受美国法律的规范，就连被起诉方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正如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运作要遵守中国法律一样，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运作也同样需要遵守美国法律。戈特利布说，
What the U.S. antitrust laws are set up to do i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美国反垄断法旨在确保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有自由公平的竞争。自由公平的竞争是说，企业在市场上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时，美国法律体系要求他们相互竞争，以最好的价格提供最好的产品。因此，我们提出的法律依据是，企业之间联手操纵价格，根据中国法律也许是合法的，但当他们要向美国出口其产品时，则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这些公司如果要操纵价格，他们要么停止向美国销售其产品，要么在向美国出口时寻找其他做生意的办法。
但是，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的辩护律师乔纳森·雅各布森指出， 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的所有行为都发生在中国，而中国法律要求对其产品价格进行调控。因此，虽然美国法律适用于这个案子，但是美国法规定外国政府强制实行的价格调控不算违法。雅各布森说
And comedy says that we will not apply our laws.
根据国际礼让原则，我们在考虑某些因素之后，可以决定不运用本国法律，而是把诉讼驳回。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中国法和美国法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很明显，冲突是存在的。中国法要求对产品价格进行调控，而美国法不允许。另外一些考虑因素是这个行为发生在何处，涉及此案的主权国家各自的利益是什么。所有这些因素都倾向于在国际礼让原则的基础上放弃行使管辖权。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法庭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尊重，应该判决说，既然双方法律存在冲突，我们决定驳回此案。
法律专家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案子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其实并不涉及反垄断法以及操纵商品价格本身，他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法律问题，以及美国法庭对于外国政府提交的法律陈述书应当给予多大程度的尊重。华盛顿市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斯科特·安德森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的判决各不相同。安德森说
Some of them are extremely deferential to foreign governments.
当外国政府介入某一问题并提交法律陈述书解释本国的法律时，有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给予了很大的尊重，有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则留有很大的余地。几乎所有法庭都对外国政府的介入和法律论点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指导，他们所给予的重视程度各不相等，因此缺乏一致性。联邦最高法院如果能够就如何处理这类问题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将有助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上更具一致性。
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驻京的反垄断法律师理查德·瓦格纳指出，过去5到10年，随着美中之间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美国法庭上与中国法、中国公司或者中国市场活动有关的诉讼频频增多。但是，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起诉讼，事实上与中国及其中国公司没有特别的关系。他说
Every case that is a high-profile case at some level does impact trade relations.
任何一起广受关注的案子，在某种程度上都将影响贸易关系。但我倾向于认为，此案不只涉及美中关系，它更多表明，罗伯茨领导下的联邦最高法院所采取的观点是，面对全球化经济，国际诉讼对联邦法庭非常重要。
考虑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听审的案件不超过100起，法庭同意受理此案足见此案的重要性。预计联邦最高法院将于2018年6月底作出判决。他是把外国政府提交的法律陈述书仅看作考虑的因素之一，还是具有约束力的最后定论，这将为美国法庭今后出现的类似诉讼提供重要的指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我说老王，你在找什么节目呢？
我在找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啊。哎，找到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我说老王，你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干嘛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昨天去看美国队跟中国队打球，我用那美国话给美国队加油，那美国队员直冲着我挥手呢。
那你学学，你怎么喊的？
我是这么喊的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哎，说实话，我这发音呢还不太地道，还得练，要学地道的美语还得听美国之音的老师。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怎么样？以后咱老哥俩一块儿学，
我行吗？
哎 ，Come on， 老李 ，You can do it。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